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拆船神学。我相信呢大家啊听了这个课程，今天是第十七课，换句话说呢你已经听过了十六堂课。那么听了之后您怎么样用在您自己的侍奉当中呢？特别呢讲到神学呢我们更强调的就是一个思考方面观念方面的一个反思。那么对于这一方面您自己呢又有没有一些的得着呢或者是您自己的一些观念的改变呢？欢迎您跟我们的老师姚谦牧师来分享交流。那么也可以呢告诉文慧，文慧也会转达的。姚谦牧师您好。
对对，大家好。我们呢特别进到实际课的时候呢，我想到刚刚说大家的反应啊，你听过的有什么你的意见呢？就真的是这个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我们常常说要有互动。
对。
不但是这里单向讲给你听，或者说授课。慢慢呢我们很多的方式在这个年代呢，透过不同的渠道呢，大家都有可以得到你的反应的。特别我们今天实际课呢按我们的进度，我们这一课的要旨也是相关的。我们这次的我们要谈就在拆船这个课题上叫做平台。
平台。
平台呢英语是 platform， 就好像你站一个台。你做什么呢？你在哪里做表演啊，或者说要预告宣告一些事情，
发表意见，
发表意见啊。那这个平台这个用字也是很近期才我们多听见多用。那么我们说拆船谈到平台啊，那么在古代有没有这种平台呢？我想来想去就让我想到一个很明显的，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圣经，看看早期教会有没有所谓什么平台。我们要请文慧老师给我们念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好，我们来看看啊，手边有圣经的同学们呢跟文慧一起啊翻开圣经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哇，这里呢两节的经文呢我看就点题了。点出我所谓古代在早期的教会生活里面呢，特别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为耶稣基督他的主做见证呢，什么叫平台？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地方叫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啊，我们的普通话的音呢有一点的不准确，但是大家明白。雅略巴谷呢，我们如果查找这个地方名字，我们也晓得保罗当时呢他是在雅典人呢中间。其实古代呢希腊人呢他们一个很常有的活动呢就是有什么 要大家来讨论的，都到一个地方去让那些人来做演讲，我们今天社会也有演讲嘛。那么亚勒巴谷呢，就是他们中间一个这样的公共的地方了。
嗯，
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在生活在我们在中国内地也有不同的社区，
对，
小区，
小区，
那么小区、社区、广场，很多这些地方呢，哇，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时间，人都按状况需要呢，就到哪里去聚集。大家来传传应当有的消息，
讨论一下，
那这个就是平台那个某一方面的意义了。
哎，牧师啊，您这样讲呢，其实呢在圣经当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啊，譬如说我们知道呢这个如果在旧约时代啊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讨论，他们要在城门口，
对对，城门口也是古代呢社会呢从创世纪里面开始呢，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公共的地方，他们去解决纷争、解释事情，或者说进行重要的买卖，也是在那里。但是我们今天呢，从传媒的角度说平台呢，特别保罗在这里呢，很明显他是被邀请的哦。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整章经文大半呢，保罗不是自此去那里哦，因为那些雅典人他们听说，哎，这个保罗传讲耶稣跟复活的道理，十八节嘛，十七章，他说，哎，他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那么他们就有兴趣把他带到这个亚勒巴谷中。你讲这个新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所以呢保罗就有这样的机会来提出，而且我们刚刚念22到23节，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呢31节呢，哇，保罗在哪里？其实在讲道，也是在宣传主的福音真道嘛。所以我们说亚勒巴谷呢也是保罗曾经站的一个平台啊，我就用平台这个字套进在这个亚勒巴谷这个地方来作为一种的讨论。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说拆船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说拆船顾名思义就是要拆要传咯，
对，
这个不但是个人的事情嘛，如果你试下你跟我跟你传福音，在公园或者说在个人的家里，哎，个人谈到好吗？这个什么平台不平台都没所谓了，个人的交谈而已。但用到平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有公共性的，或者说有一个空间比较大的范围，影响比较阔的一个方式来传福音嘛。如果从这个来想呢，拆船我们是不是也要建立一些可用的平台呢？
哎，这个是很好的，值得现代的教会去思想。
所以特别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或者说网络这么短时间就推广的很厉害，所以政府也很害怕我们的微博
啊，
我们的 QQ 群
啊，
我们很多这些事情嘛，现在不但是国家很害怕，很多管理的人呢很害怕，因为很短的时间，很快的速度呢，就把当有的资讯呢就传到每一个有关的个体的手里。
对
啊，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拆船忽略了，没有用得着这个平台呢，也是一种亏缺。缺陷啊，我可以这样说啦啊。那么平台其实我们刚刚说呢，它不是私下的，应当是有一种公共性。那么如果从旧约开始来想呢，其实也不是新的道理，因为很简单，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谈到万有，谈到万民这几课的要旨的时候呢，就让大家了解，哎，其实拆船呢，我们那个心胸，我们那个范围一定是很大的，不可以只是关我们自己在教会的范围里 才做。教会以外，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甚至还没有对福音的万民，都应当是，要不是你不谈差传，要一谈差传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到万族、万民、万有都是在主的手中。某一方面，我们说平台这个概念就是公共空间，
嗯，
而且这个公共空间在谁的手中呢？在主的手中。一般来说呢，圣经神学我们如果懂这方面呢，我们晓得，哎，教会当然我们了解，但是教会以外呢，或者说教会之上呢，有所谓神的国度，
嗯，
那这个神的国度啊，神的有马太福音就用天国，马可福音呢，其他的福音书就是神的国度，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度，神天国神国呢，都比教会这个
范围
呢更大，
是
神国天国就是神的管制，神的主权，神的国在人跟在你跟我心里的时候，意思就是神的管制，嗯，神的统治，神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在我们中间
神的工作
啊，所以我们说公共空间呢，也是在神的创造，你在主的手中。如果那些理论家神学家就是说，哎，公共空间也是神所创造的，神查验的，神治理的，甚至整个神国度里面神也要救赎的。
哎，如果听到牧师您这样讲呢，我想可能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冲击。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会想到，就是我们要去用这个公共平台，啊，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更多更有效的宣教工作。但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些平台也是在神的手中，也是在神的管制跟工作当中，这是进一步的。
对，但是这个也有难处，因为今天呢，不但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平台啊，公共空间的事情啊，
嗯，
其实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我们曾经常常也听说什么政教分离，
嗯，
好吗？这个也是亏欠我们，也今天政府有政府的范围，教会有教会的范围，大家互不干涉，
嗯，
啊，要不然呢就失去那个平衡，要不是政府呢过分来参与，就破坏了教会的内部的活动，要不是呢我们就太过分了，政府什么的表现呢，我们也要监察它，
嗯，
这个就是不单是在中国了，在欧美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呢，嗯，就算是民主社会也好，不民主也好呢，也是支持这个政教分离的嘛，就是为着这种原因，哦，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平台公共空间在神的手里，其实这个在神学这个思考来说呢，是真理是没错的，哦，如果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整个宇宙世界我们说在他手里，这件事情不用变的，是事实，
嗯，
那么政府的权柄也是在主的手里，也是事实，
是
当然我们信徒对我们来说这个说出来很容易，没有信仰不信主的人他就不承认，哦，
嗯，
为什么我现在办事我站台，你说哎，背后有上帝来掌管了，他不信，当然是这样说，没有不是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信徒从神学方面变，整个宇宙世界，
嗯，
公共空间什么事情背后的权柄都是主的嘛。那么这件事情呢，跟我们说政教分离呢，其实有没有冲突呢？如果有一些信徒，他那个社会责任感很大。就是我们今天说什么公民社会，
嗯，
什么都有意见，
公民的意识，
公民的意识很大，那甚至基督徒我们也是公民的一份子，
嗯，
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去看你做信徒基督徒的信仰表达见证，你对社会上的事情有意见有表达，这个也 也是真的道理哦。
是，
我最怕就是信徒今天对这个世界根本都不了解，了解也不去理会，那么我们的那种福音的影响力见证就慢慢收缩到只是在教会的范围里的内容。
而且我们也失去很多的平台，可以为主发声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平台这个要字这个概念，对我们今天谈拆船还是在做出一种努力来劝勉你跟我。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信徒有的机会有的责任。那么我们来继续谈呢，就是如果这个公共平台在拆船的这个讨论里面有作用呢，我们怎样在那些方面可以在公共平台上来宣扬神呢？其实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公共平台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包括信徒呢都没有好好想，就是说哎，我们今天按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弟兄姐妹，保罗的教导是哎，你不可以不做工，你不可以闲懒，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我们的工作岗位的嘛，
是
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你的场所里那个就是你站的一个公共平台，来在你的服务你的责任上你可以见证主呢？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要走到社会上，走到街道上，我们才是走出社会。
我们要特别的去派福音单张，这才叫做
我们要特别要进行抗议示威。好像我们今天在新闻纸电视里面看见那个场面才是参与社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那个处境里面，我们已经是站在一个比较上来说也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上来生活。
对，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同事他们都还没有信耶稣的话，
那么你就在哪里这个场景里面呢来宣扬神哦。
是，
当然这件事情呢你说出来哎，这么简单啊，但是很多人就很痛苦，因为他就是不懂得怎样去在工作的场所里为主做见证。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留言求救，哎呀我真的很惨他们价值观跟我不一样，我是信主的，他们不信的，没有两句了，他们做的我也不会做的，那么我跟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的。
是，
那么某一方面来说也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很痛苦，因为他们去的地方他们说的事情你跟我不晓得不用不想做，那么你就好像跟他断绝了。但是比较智慧聪明一点的信徒，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还是要找到有相关的大家有共通的地方来继续维持这种的对话嘛，要不然呢我们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所以我们说公共平台呢这个概念呢，在你服务的国家你的单位你的智慧上呢已经要发生这种的效用。
这是个人的啊，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工作岗位里头。
我想到很多年前我教会有一位弟兄，当然呢他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健康不是最健康的人。我不可以说他精神病，
亚健康给他一个名词。
你说的好哈，现在这个亚健康呢，他有某几次就来对我们说：“哎呀，我受不了，我说受不了什么？连呢，他工作的地方、他的同事、他的工友抽烟呢，那个烟味啊，他也说，哎呀，
他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有人。”说康脏的脏是不是这样脏话
脏话是
他也受不了
啊，
这个是很正常这个我们也同情，但是他受不了就觉得自己要退去，
他就要离职了，
对，
不想在那工作
了，这个呢就很麻烦。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跟这个社会根本都不可以插进去的。 我不是说他人做的那个一定是很理想，很多时候都不理想，但是我们站在公共平台上，或者说我们那个某一个岗位上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忍受这些，而且也要很正面去看这些，要不然呢我们也不容易跟人来配合嘛。
哎，牧师您这样说呢，我就想到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呢出去吃饭，或者是去一些公共场合，那么就有一些人呢抽烟，
嗯，
然后我就发现呢有一些的肢体呢，他们的这个脸呐、脸色就是很难看，那对那个抽烟的人呢表示出一种
不屑。
对，那其实我当时就会觉得挺尴尬的，因为我就在想，那个抽烟者他是很明显他应该是不信耶稣的，那他会怎么看我们这一群人呢？
哎，这个如果按我理解，对内地的弟兄姐妹可能提到这个抽烟啊、喝酒这些课题呢都是很敏感。
对，
那如果我大胆说，哎，有信徒他就是抽烟、就是喝酒，怎么办呢？他是不是你说那个就不一定不是信徒呢？你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或者说他的习惯，他当然他也不一定是对，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的跟他人来划清这个界限的。如果是这样呢，你就很难呢跟其他的宗教有朋友，信其他宗教的人的朋友，这个也表示你不可以呢有效把福音呢来互相的影响进到他中间喽。那我说的要快一点呢，其实这个所谓公共平台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要发生作用，要发生效用。另外呢，其实公共平台这个呢是公共嘛，就是我们的政府。其实这个也是新约的教训。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
是，
就是我们的政府来祷告。我们要为在上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父母，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没有你的独立的家庭，你还是年轻，哎，你的爸妈也是神设立在你以上的权柄，你不要忘记掉我。你说，哎，他们还没有信主，我爸妈他们不是信耶稣。你还是要服在他们的权柄底下，
是
为他们祷告，好像你为政府祷告一样啊。这个也是从一个权柄的角度，也是神设立公共的嘛，这个是有公共性的，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学校里面，谁是校长，谁是父母，谁是政府的头头，你要服权柄的。我发觉今天这个社会混乱，就是哎呀，政府呢很多人都当他没用，反对抗议。我不是说在这里替政府说话，而是说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呢，这个不对的。这个是因为神说得很清楚，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其实从家里开始做起，很多的孩子就已经不服父母了，
这个也是一种遗憾的事情。
当
然我们说，哎，时代不同，我们不可以老套，但是有某些原则，我们做教导孩童也好，做老师在学校里面教导学生也好，还是要帮助他们明白，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你今天你没有学懂做一个顺从的人呢，你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领袖的。
是
啊，这个我不盼望说得太远。那么在公共平台上，除了你的岗位，你的祷告，从旧约到新约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所处所在的那个城市，比方你搬迁了，你本来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呢你往那个别的省去做工，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常常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为这个城市求好处，求平安。
对，
那么比方我在香港，我对香港这个城市就有责任，你在安徽，你在安徽的那个
合肥
、你就为合肥有你的责任，在你所处的地方呢，又为这个城市那个平安好处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那个城市的一些好的建设啊，不仅是有形的建设。 那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啊，谢谢牧师。
其实拆船呢，我们说的比较白一点呢，不是很高深很遥远的道理，不但是我们说要按定义拆船，我们概论里面说跨文化跨语言去远方，这个是典型的定义，一定是对的。
对，
但是拆船如果我们从一个公共平台见证这个角度去看呢，就跟我们所在的生活没有一件事情说没有关系，一定有关系。
是
我们在平常工作生活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个为人的见证。所以我想到使徒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怎么样去教导那边的弟兄姐妹他的说话，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不都在乎言语全能圣灵，也在乎我们的为人好像第一章第五第六节左右了，大家回去查找。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福音包括拆船就没有一件事情呢不跟我们这个人所在之处呢没有关系的。这个也是呼召的意思了。所以在公共平台上宣扬神呢，我们再来一个打几个重要的结。第一个呢，就是表示你跟我要有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是要呼召我们跟没有认识神的人有所不同。
对。
这个不同呢就是你跟我的身份。第二，这个不同往下去说呢，这个呼召也是要我们抵挡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偶像的崇拜。从旧约里面呢，以色列百姓呢，神最不喜欢呢就是他们拜偶像嘛。
对。
那么到今天新约的社会教会，我们有什么是偶像？在主的面前，在他以外不是属于他的，我们敬拜都是偶像。所以神的呼召，一方叫你跟我呼召我们出来不同，而且也要进行抵挡偶像崇拜。那么第三呢，我们说来说去呢，就是呼召你跟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呼召我们去受苦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核心，你要为主做见证被主呼召，你要做伟大的工作，你不是透过经过受苦根本都不可能的
是
那么我们盼望谈公共平台呢，谈这些大的条理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你说姚谦公共平台今天我们在 QQ 群啊微博啊这些网络是不是平台这个当然呢，不用我说你也想象得到，而且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进去来表达我们的看法
对，但是这个平台怎么用呢？我想这个呢可能要让教会还有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去思想，因为年轻人比较多活跃在网络的平台上。不过今天呢透过姚谦牧师的分享在这里的授课，讲到平台文会呢就思想，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放弃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平台。
对
譬如说呢，像我们的工作，那姚谦牧师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工作的岗位就是呢我们其中一个平台，我们不要随意的放弃，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好善用这些平台。好，今天呢谢谢姚牧师，
不用客气，
愿神祝福大家，
下回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带你脚步指引。